哎，我们接着早上所说，那个前面讲说，让如何啊、哦，让我们这个菩提心呐、啊，跟具体有力升起啊，那这个必须要透过修持这个发菩提心的仪轨，啊、哦，那这里他并没有特别谈什么样的仪轨，那假如。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我再过几天呢、啊，会再到大陆去啊。上次有拿回来，大概我自己还没看，他们有他们的在教如何皈依啊，有光碟，没有传授菩提心戒的内容，那有的话，我下次把它带回来。假如他们有录下来的话。可以大家试看看是怎么样来训练，那不过基本上就是在密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修持菩提心的这种仪轨，那在我们汉传里面、啊、有关于菩提心相关的经论非常多非常多，那只是我们好像只讲发心，但我们并没有特别去谈如何来形成这个菩提心，这个修持啊？那其实这个应该是我们未来在弘法上的一个重点，我们应该往这方面呢、啊，尤其是目前这个大环境啊，这个大乘佛法有第一个思想从以前过来，其实也变质很多了哈、啊。那加上这一时刻里面。属于大乘法的自见呐、啊，还有修持啊，慢慢也走向衰退。所以说衰退就是具体方法，我们原来属于大乘应该修持的一些修行的次第跟养成啊，光养成啊，不是很够。好，那这样当然最主要是我们对这个大乘法的认知啊，可能现在提也少了。也相对的，好像谈大圣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最近好像有这么一个趋势，啊，反而是其他的，要么就是密教啊，那属于我们所谓显教的大圣法，好像不是很有人积极再把它落实下来。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有这份责任，啊，所以希望未来，像这样的戒法，在我们台湾也能广为推广。那不过，就算这个仪轨啊，这边没有特别提，那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发心，不断的让这一份心，这份观察，啊。能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啊，能慢慢滋长，让它更形成有力啊。那这里面我们来，这个后头啊，有机会我们会再往这方面再把补充，啊，有关于如何转想，如何修慈悲，这都是有相对的内容在里面。那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在作为增长我们菩提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内容。哎，我们看呢、啊。而后于六度四摄等啊，多修习欲学之心。若升起决定欲学心矣啊，尽受清净菩萨行戒，是于根本重罪，拼命防护，莫令有染。虽中下禅及诸恶作，亦因利益，莫为所污啊。常有所患，如其所说，除罪仪轨，尚为禁止。那我们菩萨的发心啊，这个菩提心的发心啊，应该要落实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那这个实践是在六度四摄里面，六度四摄里面。那从修学当中啊，让我们的这一份心啊。啊、哦，这个就像我们有很多观念呐、啊，我们留意只是表层的观念的认知， 但并没有落实具体去实践啊。就像我们之前有谈到说，做皈依、依止、施，那你只是当作一个图像、一个观想，你并没有具体的去做这种依止、这种皈依应该做的事，那这个所做不能具体。这上次我们也提到，受菩萨戒，如果有法师在前，这样受就得；若不行的话，就要见好相。那为什么见好相？照理讲，我们认为比较难。那为什么反而要见好相，才表示你有得到这个戒？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法师现前，它是一个具体的啊，看似见好相好像比较难。其实见好像所升起的那种具体有力感啊，还未必就像你具体看到现实看到一个法师传授戒给你那种具体感还是没有。你想尽办法用想的和你具体直接见到了，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修不净观好了，不净观你再怎么想也还是有个距离。那我说，如果有机会你掉到死人堆，就不用想了，一次解决。那你看，大概下次这一辈子都不会忘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有一次在台北一个碧潭还是哪里啊，我不知道哪里，刚好他在游泳，然后突然旁边有人。好像掉到水里没起来了，就是很久没起来了。那是多久啊？他刚好听到啊，他那时候也是一个高中生，傻傻的，看到这样，我就沉潜下去找，真的被他找到了，找到那个人塞在石头后，那他就下去把他拉起来。哦，当然这个英雄气概啊，大家哦很感恩他，可是他足足好几个月不敢吃肉，那个。整个都肿的那种哈，肿到他那时候刚拉都不晓得，但是他亲口跟我讲了，他好几个月不敢吃肉，要摸那一次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用想的和做的不一样，用想的和做的，在内心所结生的那一份强而有力的种子啊，用想的和做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菩提心啊。我们要发这个心，和你从行去让这个心更坚固啊，以让这个心能产生具有更有力的那种作用啊，必须要从行去完成它。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发心度众生，我们缺少一个具体磨练啊。你那个度众生，老实讲，有时候那是开空头支票的。我们细心来思考我们现在所做的哈，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慈悲心和那种菩提心啊，有时候真的是不堪一击啊。如果顺境在行菩萨道啊，很容易，修得很感，那只要碰到一些逆境啊，像昨天有一位居士，其实我看这个居士非常难得。他已经护持佛教很久很久，那有一次他所护持的地方啊，就刚好因为一直在盖的不是很如法，然后就被拆了还要再盖，大家觉得说这样不好啦。因为这位居士跟我提说，他一路上也，在学佛也是一直的广化老法师哈，所以他们对戒法也总是比较尊重啊。他说盖这个地方不是很如法啊，就是在一个保护区啊，他可能讲话很直啊，就得罪了。那得罪以后，他就觉得心很难过，他很难过，就不知道怎么去调适自己。他现在变成就是说，自己修很精进，可是要鼓励人家到道场修啊，不敢。 为什么？因为他不完全信任道场。那我这种心情我了解，啊，然后问我怎么样，那我跟他讲说，嗯，这当中很多，我这问题，像我们有时候修行啊，修到一段时间碰到障碍，本来做得很发心，那后来被否定了，或是有一些障碍出来了，我们往往就会退缩。那为什么？你就知道你当初修这个法是依止什么？不过他很难得，只是说我们当初依什么心，我们这中间太多的情，所以这个让他挫折了一段时间，包括他接的，我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很讲情义的人。可是我说啊，你应该非常非常感恩这个地方，这位大德。他让你懂得从佛法的修学当中断来，不是吗？修了才会碰到障碍，用了十几二十年才发觉说，原来我们在护持道场还有一些不是很纯的，就因为你是有所依带的心去行这个护持这个道场，所以当你所期待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心会退。可是如果你当初对这个法，我不管你什么人啊，我不管你什么道场，我是依着护持佛法啊，护念众生而护持，乃至以后你颠倒，那跟我没关啊。我怎么可以保证那个人一直都很好？那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那我们就要等到快死你都不会变好，因为快死了嘛。我护持你，啊，他就死了，所以他都没变心。啊，只好这样办的嘛。你如果用这种态度的话，你只有用这种保证方式，就是他临终你不会变的哈，啊，护持你，啊，就死了。我说你任何重期待，啊，哦，是不当的。那所以说你必须要重新定位好，你为什么而发心修行，为什么而发心护持？我谈完以后他算是，他已经可能也这个事情困扰他很久了，刚好，有机会让他问一下，啊，我说其实你应该要很感恩，啊，有这么因缘让你重新检视你自己的修行态度，你应该怎么发心？所以你看，做，假如他因此退，前面所做的就有点萎缩了。啊，功德不具足了，可是退做了退，然后又起之前的也又不唐捐了，而且你看，从一个具体身心具体的冲击当中去建立对修学应该有的态度，那是深刻的很，这才真正说智一直法一直莫一一直从这里来的，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在修很多法，在观念有了以后，我们应该学六度四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爱以哈、布施啊、同事力行，不容易呢。哎，跟自己合得来可以啦，跟自己合不来的，免谈。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菩萨都是有条件的哦，啊。顺眼的才敢跟你行菩萨道，否则我还是阿修罗。所以没做你都以为啊，谈得很高。所以包括在道场里面、佛门里面，我一直很鼓励啊，所有出家众有机会啊，多经历一些执事。为什么？你好方便领众。你也才知道修行的现实。你如果一直始终在教学这个立场，你没有实际参与各种职务工作，你今天所讲的所谓的在道场应该怎么修啊？不能修哎，因为你不知道每个环节在做什么事。我们就这样啊，你煮看看啊，你大寮最头痛啊，对。你煮了你才知道说以后这个菜要怎么买， 你才能叫在大寮定一些规矩，大寮做得来的。对，像我们煮过就知道，那处理剩菜很麻烦。好，那你各个环节知道以后，你其实有点就是说，你不要是不食人间烟火，你必须实际上有时候就是我们又纯粹在山上，我们不知道众生的苦，所以你说的法有时候也没用啊。你不能直接切入到他的苦啊，你谈出了一个他不能用的，他知道理想很高，他们讲理想，可是好像你讲的和我们现在的烦恼，我们有点距离。你都不了解我的苦情，你怎么可以替我开药？是不是？所以不能，所以一直讲说保持一种清高，而不食人间烟火，那你其实你也不知人间苦集啊。你不能光只看自己的苦集，自己的苦，而就以为每个人都跟你苦一样啊。好，哎呀，这个吹冷气不行啊，在外面都没得吹冷气了，你在讲说这不能吹冷气，有时候你这样一讲啊，那些没吹冷气的，哦，有的吹还在嫌，我们没得吹了，你在讲什么啦？啊，当我们现在还在尽量减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在那个还没得吃的面前讲减肥事啊！那这样讲是在虐待人啊，是不是？那你讲到说这个不能吃，你越讲他越流口水，人家你在流什么口水？你不要的他都要，所以我的意思有时候就是说谈的纯粹一直理论在教学上，而不能实际在面对事情的处理啊，不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变换不同的角度，你才能去感觉到每一个环节里面人容易产生的困境是什么，反正产生什么烦恼，那这个烦恼跟佛法想的烦恼是依什么因缘而生，你才能很清楚的掌握到，是吧？所以包括我们在各方面，你应该以具体的实践去体会，而你看真的是自利利他，你以六度四摄的进行当中啊，你会看到你的有限性，你会发觉很多事情你忍不来，为什么忍不来？你看得到你忍不来的地方啊，忍到哪里？就是那一口气啦，就是那一口气，就是什么那一口气？每个人那一口气都不同气啊，要的是尊重，要的是肯定，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好，把我看大了以后，那一口气就吞不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精进？因为我们就知道说，我很想精进，但是我精进不来。我想要行六精进度，为什么精进不来？为什么精进不来？什么叫精进度？你要清楚，不但以现前法你不能耗药，再过来以所行一切法还不能观空。所以忍辱度不叫忍辱，就最多也是世间忍辱啊，忍到鬼八会啊那种呀，忍的火气很大那种的，不能在法上把它消融掉，不能以法做正观消融它，一戒法上产生的固执，一戒法上产生的限制，让自己也不得自在，一布施上也不能真行布施。一布施上有另外取得另外一个德，所以我们布施维系过失，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其实有很多法并道理是经典都有，可是有些维系的法我们自己没看出来，我们在布施里面容易夹杂哪些烦恼，你要能看得出来。我们在持戒上忍辱精进，每一个度上你每一个行持当中有哪些烦恼，你做久了有时候都经过好几年才看到烦恼的，没有逆境来冲击你，你看不到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有时候人的成长啊，不是躲在房间里面用想的，然后就从初地到十地圆满，哪有那么方便的？对，所以这里谈到这个都是你必须要踏出来，实际上去做，做了以后从这里自利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那同时在这里不断反转观察，来增加你那一份道理。所以菩萨威德力就是这样，因为他所自己不断的自我成长的同时，他也广结了很多的善缘， 他以利益众生起慈悲心，自己也成长。所以他为什么一个菩萨广行久了以后，从升观广行啊，广行六度，那以般若做升观，这个大福德力、大威德力啊，所以他能才有这种机会去化导别人。你要不行，因缘都不具足，那像菩萨道走出去就倒，走出就倒，因为你条件不够啊，对不对？看到流氓怕，看到小偷怕，看到晚上什么东西那也怕，那也怕。嗯，这个好可爱的菩萨，其实像小孩子，我们要用功，用功啊，其实还不能啊，但他只是好玩这样啊，哎，也这种心也可爱，可是不行啊，还不行啊，要保护好。嗯，就是都还没有练就一身功夫，所以一个菩萨走到哪里，为什么他能以众生做广大的利益？这不是用讲的啊，像人家一直讲，你也不一定有那个功德力，你也不一定有那个足够的稳定力来摄护众生，对不对？很多法的功德，弘法有弘法的功德，可是弘法之外的实践如果没有的话，他的弘法功德也到一个极限而已。说实在真的，你必然会发觉到他的不足处，所以这个才送这里，你要想学，那既然想学，你就要守菩萨戒。所以我很鼓励说，大家有机会去，我们最近有几位去受菩萨戒吧，哈，恭喜啊，难得，哎，这个我们又多了一个要成佛的人了。嗯，这个受持菩萨戒不是很容易，老实讲，菩萨戒不是很容易。不过，假如有这个因缘啊，你受菩萨戒代表什么？代表你在发菩提心这个步骤上，你进了一个很具体的步骤，不是用讲的。你不但发这个心，而且具体的去受持这个戒，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动作，而这个动作是在让你的菩提心更加具体有力的，是一个真的动作去完成它的。所以这一步骤开始，当然是受完戒再过来行持。那有的人讲，哎呀，很不好行啊。可是你要知道，你每一次意念到菩萨戒而奉行它，都为你的菩提道加一分养分，加一分养分。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压力，你把它当作说，我终于去取得这个成为菩萨的资格，哎，受菩萨戒成为菩萨资格，那我现在就逐步的一个砖一个石头把它贴上去。你要把它当作这是一个来开始，已经开账号了，再过来就存钱了，哎，难得，哎，那当然这个重要是根本众戒要防护。那我们十众四十八轻，那在密教里面也有十众，那十众有两种十众，那我们从大日经里面讲，它其实有几个众了，那还有三昧耶戒。三昧耶戒它有我念给大家听，大概知道他们密教里面有几个对戒重的罪哈，再注意一下哈，你听一下。大日经里面它有提出一个三个那个重点的戒啊，就是这个三昧耶戒啊，四个不应舍正法戒。好，你不应该舍正法戒。如果透过我们大概有讲究立于戒之类的哈，你不能舍正法戒，你不应舍离菩提心戒啊，菩提心戒。然后第三，于一切法不应坚令，在于一切法不应该令习，这个是重点戒哦，你应该广于施舍一切善法。然后再过来，勿与一切众生作不劳逸行戒。就是说你不能，就是我们劳逸有情戒，做对一切众生你不能做伤害他们的事情。那这一切众生哦，一切众生不容易做到，哎，那这个是根本。那我们在讲他们的十众是什么十众，我们的十众我们可以查哈，那我们要讲他十众，大日经哈的那个书里面有讲， 不舍活宝，不舍法宝，不舍身宝，不舍菩提心，不谤一切三圣经法。这个态度对不对？对，三圣经法。所以我们唯有我们早上所谈那个态度啊，我们就能以一切经法产生尊重珍惜的心，对不对？我们虽然在法上有取舍，它的究不究竟，了不了义，可是从以修学上的必要来讲，都是你重要的资粮，都是佛所说，所以你只会尊重珍惜，甚至修学。好，所以你不谤一切三圣法。第六，不坚定一切法。再看，不起邪见。第七，不起邪见。第八，不阻止他啊发心，发大心，哦，或是你不阻止人家发大心，也不会说不劝发。你应该鼓励人家发大心，人家发大心的话，你不要说哎呀，你不可能啊。那你这种人要行菩萨的，你这样换持重啊，他能不能轮不到你讲啊？那你一讲你完了，你这下是像我们经常啊，不过我们有时候讲说哈，叫人不要随便轻慢的啊，就是说你应该慎重的发心。那我们倒不是说哎呀你不要发心的意思啊，这个有时候。像比如说有的人愿意发愿生生世世在世间行菩萨道，那有的人修净土的讲说、你是哪根葱啊，你用哪个时钟时钟啊，人家发这个心有什么不行，你又不知道人家根性，对不对？他以后要怎么样那是因缘啊，你以你的智慧不该去阻碍人家发这个大心，这完全就是因为对法不清楚啊，然后人家抓着自己的一门之见啊，那就要破人家的法，你看重罪哦。再过来，不插机说法，插就差别，不插机说法就是不应机说法，就是你该说这个你要讲的那个，该那个讲那个，好，那个不插机说法，你不要讲那个。然后还有不失一切不劳役他的这个戒法，不行一切就不劳役众生的法，就是刚才讲的以众生不做那个不劳役行啊。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角度，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那个，我只要念其中一个啊，那就未发菩提心者，就是。不令已发菩提心者，退失菩提心了，那去向二圣。再过来，未发菩提心者，亦不应说令彼发二圣心。他还没发，你不应该劝他修那个，就是说啊，那你修小圣。他还没发，他都还没有，还不确定。那还有，对小圣人及邪见人之前呢，不轻易说深妙大圣法。这是另外一个在三藏禅要的那个讲的密教的十种重，就是说已发的你要鼓励，那还没发的不是马上导引他去修二圣，那如果对邪见人或是二圣已经心已经确定的人，不轻易去跟他讲大圣法，除非你有能力转他，否则会产生抵触，所以也不随便这样，对吧？那从这里面可以谈出这个密教里面的几个重戒，那这个其实跟我们都有相异曲同工的地方啊。所以你这个以你重罪啊，要防护，不要去损害它啊。那这个这里面啊有提到啊，虽然在中下禅或其他恶作，那应当要努力啊，不要说损入， 因为这里面损污应该是后头有特别起啊，一旦你有所污损啊，要重新再起啊，会是一个障碍。我们在戒法上啊，有一个这个戒法和知戒很像。如果你一直习这个恶行啊，你要知道这个恶行会生根的，到最后你要来断除越来越不容易。你刚开始习会有一种懊恼不安，久习以后那个不安心会不见了，那只要等到真的大事起来的时候才起不安相。所以我们在很多情形啊，我们在修学当中啊，务必要步步谨慎。那最近在上一个课的时候讲到啊，比如说你在修任何法应该很恭敬，你让我试看看，哎呀这没什么，你会形成障碍。为什么？简单来讲，你对一个三宝，对一个法，以它为所缘，升起轻慢心，升起轻率的舍离心，这都有损你的三宝皈依三宝的心，乃至于未来在修持这个法都会形成障碍。这障碍不是谁给你的，是你的轻慢心自己种下的，是不是？那包括戒法也是。所以我们在谈戒法的时候啊，要很慎重。那这个慎重，对戒法的慎重啊，有助于你本身的精进。如果像我们轻易的，所以我们偶尔我们讲讲啊，再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轻松啊，可是务必要谨慎，不能太轻慢。那对戒法也是如此。那同样的，我们要讲说，我们对某一个观念如果产生比较偏差的观念，其实都会造成我们下一个修行上的一些障碍，也会有。所以这个像比如早上我们所提的，像我们的戒法，戒法还必须要以菩提心为基础所行的戒。如果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像现在普遍的环境，因为我们对声闻戒，我们有很多人很重视，很好要，这是好。可是一定要定位好，否则我们现在我发觉有一部分人啊，那个持戒持道好像在一种那个无菌室里面，就是不敢去积极，好、哦、去进取那个善法。那只怕违戒，一直怕违戒，本来不应该违戒，没错了。可是因为他就一直在某一个层次的戒法守住了，那所以守住到都不能动。那不能动出现什么？很多该行的一些菩萨行啊，都没有机会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说，我就问说，那你们平常做什么？听戒啊，听经啊，那其他的、没有呢。就这样，那就这样修，你会发觉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他做不到，就在一个非常清净的地方，对你的戒这一方面能增长，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很多该修的没有做到？你有很多该积极的，像劳逸有情、设很多善法这一方面，你没有机会去开辟。好，有很多东西就是为了这一个东西，本来这个东西是对，没错。可是你要知道啊，你不要忘了，只是一味的在寻求这个角度的清净，而不知道还有更广的菩提心的这一份清净啊，你应该去积极去做。所以有时候会产生哪些现象？在戒法上的不偏差会造成啊，处处防护很好，然后自己很用功，那一大众事不发心。一大众是不发心，那有要换戒的，你去换，我不换，你去换，我不要换，会出现这样的很怪异的，就是其实就是心已经退缩了。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在持这个戒，还是必须以菩提心为根本戒，以这个戒，然后在这个大方向里面受持利益戒、劳逸有情戒、摄善法戒。就他利益戒只是三分之一，还有二分要去守。那以这个心情来行持的时候，你这整个修学的那个格局才放开来。我说我们变成是锁在一个极安清净的地方，对你干净了， 然后是就某方面是干净的，可是你的心呢，你很多地方其实是一种推刺的，是距离的，是隔在外的，应该积极向外的那种心都不大敢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形已经退缩了呢，退缩了，在这个法上，在一戒法这一方面是清净，值得赞叹。可是我要看到很多善法又不积极进取，这一点又觉得那个原来的菩提心啊，其实是脆弱的，就变成好像一戒法就以戒为主轴，其他都不见。戒是基础，但不是只有它。甚至我们要讲戒还是共世间的，唯它是基础，也就是没有它不行。那有它是不是一切都圆满？还没有，它叫做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就是说没有它不行，有了它还不表示你完全，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基础再向上。那这个为什么你能知道那个？就是因为你的对整个修学的态度很清楚，所以你知道应该要给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去广学、去历练、去争取更多的福德资粮啊，乃至尤其是大悲，没有大悲菩提心不叫菩提心了。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想，就是说即便我在持戒清净的时候，我应该意念的如何来护持佛法、护持众生，这个饶益有情的这个摄善法的这个戒，我如何去把它补持过来，不是光发心啊，不是光想而已。这时候你就要想说，如何在戒清净的范围底下，我应该在这方面不能忽略，否则的话你变成缩在一个无菌室里面了，在温室里面呢、啊，你的菩提之苗不能增长啊，因为你的养分只有一类养分啊，老是只有灌溉同一个养分啊，其他的养分没进来啊。那没进来就对很多法的观察也观察不来啊，一直瞎现到有都是在听戒，都是在听戒，都在听戒。我说你们有没有听其他？有，不过少数，大部分就是戒戒戒戒。我说我在南传里面我没有看到天天就一直在讲戒。但我的意思就不是我否定，是因为它是基础了，在这个基础上是基础稳了以后，其他还有定法、会法，很多善法要修的，你要看不足，否则的话，你的信量越缩越缩，缩到就不容易起，整个菩萨行啊会萎缩，甚至我在无形中其实对菩萨界开始忽略，谈谈而已啊。这心不在此，还是以声闻界为主，所以我们很多人这样就那个心啊转小，因为没有机会去激荡他的菩萨法心，转到小去了。其实有了，已经转小了。那要看看像，我就讲说像道海律师啊，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菩萨身，戒清净。因为年纪那么大了，哦，很乐意的去传戒弘法，很难得，这个典型的一个菩萨身了，哦，我就特别像这样的特别赞叹这样的一个大德，嗯。好，我们再看这个在小地方要改哈，哦，要的，因为如果形成习性以后，它会破坏你的心行，那破坏你的戒法。让你在菩提心这一方面呢会无损掉。再我们看下来，此后总以六度而为修学，特别为令其心以善所缘，如其所欲能安住故，于直体之静虑中更当修学。谈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在我们像在汉传里面啊，我们的戒法，我们戒法的谈。弱，我们基本上啊，我们现在汉传最重要是会学，而且是知解的会学，这一块是真的是很丰富，那其他的戒学很松，不大强调。最近很难得有很多大德在推广戒，功德无量，戒定，我们的定也是在一天啊打坐个半小时，阿弥陀佛了啊，拜拜啊，意思我有做到啊，这样。 那这样的戒，那这样的定你能修多少？那你定不够，你怎么去成就什么定共戒？你的定不够，你又如何让你的慧能稳住？有慧无定，那是容易产生邪慧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定？我们透过定啊，那种坚定能形成一种坚，就是稳定坚固的心啊，稳定。那这个在行持、忍辱、布施，都有强大的支持力量。所以我们在过去在你在看那个定度的话，就是禅定度啊，那谈到他必须为什么要禅定度？因为让他其他的善法可以因为禅定而得巩固。那我们现在经常做的是人天善，我们的善啊有点比较不堪人，就要稍微大的力量，我们不容易承受。再过来，我们对我们所行的目标啊，经常会退失，不能坚持很久。只要知道啊，当我们现在发个愿行大事业，坚持不退，这里面就含有定的味道。一个人发愿要把一件事情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这个目标不放，一直把它坚持，这就是有定的意义在里面。你以单一所缘不舍，这就是有某一个意义上的定的一个作用，坚持不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他这里就谈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虽我们知道要六度四摄，可是你如何让你的心想要坐在这个善所缘的善法当中，而能坚固随其心所好要，而放在那里就放得下来？你要修持，这一点我们很少去淬炼它。即使我们现在不是说早上起来打坐完了，诵经完了啊，打坐个十几二十分钟，有坐了啊，起来，这种，我觉得他好像也是在训练，又不能说他没有。可是如果要靠这样的时间要淬炼出有定的力量，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应该一开始在以菩提道这条路当中，你就是有一个具体功课，把它当做一个具体的淬炼，把它当做一个功课。而且这种功课不是说我每天交代固定，就是要磨出来，就把它训练出有这样的定力，就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应该有，也就是说我们见智的讲到你应该有这样的戒，没什么好吹嘘的，这是你作为这样的人，一个作为一个声闻人，做一个菩萨者，你这个戒是你必须有的，这没什么好讲。作为你没有这个戒，不能称有这个名，没这个戒，没这个名啊，就这样说，如果没这个戒，不能名为出家人，不能名为比丘尼，啊，没有这样的戒，不能成为菩萨，不能叫说你已经发心的菩萨。有了以后再过来，我们要很清楚的在定法上要求，你不能光只是每天定个功课，可是却没，我们现在经常没有确定的想要寻求对定法的成就，对不对？我们大部分就是有做，可是却只是在那里，我们要等待突然哪天能加持你就定了，这样是不是？我们好像在一直在等，好像没有积极的想要淬炼说到底我为什么不能定，我哪里还在散乱，没有积极的想有一个确体的目标，我想要得定，是不是？我们经常就是做，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企图心想要成就它。不是啊，这应该是一个功课，应该要有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未来的道场啊，每个人啊，那观念一直出去啊，这个道场的形成就是解行，真的是解行并重，真的是解行并重。除了戒定慧三学都同时在进行，都是同时进行，对戒也不是光讲，必须要落实。从大方向开始要求，大方向的开始要求，随着因缘越细，啊，那行以大众的和啊，那把规矩越来越维系出，越来越落实，然后在定法上的要求。 都形成是一个必然要修持的功课，就是把所有听闻的一直导引到戒定慧三学的修持。应该道场是要建立这样，不然那里也缺那里也缺，就是好像日子在过，可是好像有些因缘一直不是积极在累积，这样不行。这样其实老实讲对我们来讲也是伤害。怎么讲？日子又要过，可是又没能力断烦恼，那要天天在那里跟烦恼在那里折腾，可是又就像说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可是我们能力又很有限，又无法跳脱这种环境，可是面对这种环境能力又有限，一直在苦恼着。好，所以为了要让自己在修行上更安稳，你也必须步步为营啊，每样都把它做足吧，做好嘛。特别以安止善所缘之子啊，更当修学。他是用另外一个解释哈，其实意思一样，那个不同翻译。道聚论中，为引发诸神通故而修止者，是少昏欲啊。道聚论里面要讲，道聚论很赞叹修神通啊。那我们现在都不要神通，哎呀，你要也要不到。有神通你要不要？要啊，我当然要。只是不要执着神通就是了，啊，神通，就好像你要不要健康一点，要不要跑快一点，要不要爬山很自由，啊，当然要啊。就像说我们现在没有天耳通，只好用大哥大嘛。这我们现在什么通都有了，对不对？我现在也有神主通啊，通来通去，不过要开车小心就是了。神主通不会撞到壁，我们这个会。我们有空气污染，那我们现在都用其他方法补这个通，那因为有漏的，所以经常会有问题啊，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吃？显然你也要通嘛，又说不要，明明都在用人家的通，在借别人的通啊，要啊，只是当然你要吃，你不能执着吃嘛，对不对？你要大哥大，你不要说哎大哥大好，天天就贴着大哥大一直讲嘛，不会吧？一样的道理，所以。过去在强调神通，其实本来是在法上的一分功德。那我们现在为了说啊，我们不求神通，我们这样有时候现在有曲解掉了。这本来是度化众生乃至自得安乐的某一种利益上是有它的价值的，尤其是利益众生。所以慧思大师说，以后如果没神通，下辈子没神通不再度化众生了。哎，因为没神通又不知道他好安坏，我讲了到半天，竟然给我下毒。就被毒了好几次，被下毒三次，所以他就在发愿说，以后啊没有神通不度众生，等有神通再来度。不过他的功夫很好，他是经常修观，把那个毒降服掉的，驱除掉的。只是他身心感受到，像我们都不知道，假如我有神通，我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我有神通知道你的宿世因缘是修什么法，我一讲你就相应了。现在我只能猜啊，好像赌博一样，压看压哪一个，压中了，他说好感动，好在压中了，我们在心里就默默笑，好在压中了，今天算又赢一拖了，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需不需要，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渺茫茫茫的，不知道何去何从。假如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恐怖，因为有很多不知，那里也不知，下个大雨就怕是土石流，那有神通吗？什么流让他去流？我们现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这个。你光自己担心自己都照顾不了了，你怎么利益众生？是吧？所以这一点它是一个重要。可是他讲说，死的少昏欲哦，正神通只是少昏欲，就是说强调死的功德。其实它不但是修神通的重要，它是修六度的重要支柱。好，我们休息一下。Thank you.